世界卫生组织武汉调查团的负责人恩巴雷克最近的讲法和在北京是略有不同，他说所有的假设都将会进行审查。恩巴雷克说这个假设包括新冠病毒是由动物当中间的宿主传播给人，蝙蝠直接传播的，来自东南亚进入武汉市场带病毒冷冻野生动物传播的，即是所谓的冷链，以及是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的四项假设。但是世卫组织仍然坚持实验室是泄露极不可能的立场，根据他们的拥有的数据，他们认为实验室事故的假设具有较低的优先，因此被归类为是极端不可能的情况。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项目的执行主任莱恩认为，外界对这次的世卫组织病毒源头调查团的使命是理解有误。他澄清这项的行动是根据世卫组织的决议，由世卫组织和中国政府进行的合作努力，不是什么的对可能的错误进行调查，亦都不是世卫组织可能会拥有而其实并不存在的调查权利。2003年至2004年在中国广东省爆发的沙士大流行之后，科学家先是查到动物中间宿主果子狸，然后查到源头蝙蝠。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真是不同，科学界已知道病毒源头是蝙蝠，但是不知道是蝙蝠的病毒怎样传播到人类社会。世卫组织武汉调查团的成员澳大利亚的德威尔22号在英国卫报发文指出，他们的调查总结病毒最可能起源于动物，可能是从蝙蝠传到人类，正是由一种他们还未是知道的中间宿主在一个未知的地点。德威尔说，类似人畜共患疾病引发大流行过去亦都曾经发生过，但是他们仍然在试图确认到底是什么的事件导致今天的大流行。2020年3月安德森等6位科学家在自然医学发表论文，认为新冠病毒不可能是在实验室对相似的冠状病毒进行操作产生，而是在人畜共患前在动物宿主当中进行的自然选择，以及是人畜共患之后的人类的自然选择，总之是一种自然演化的产物。该论文指，非法进口到广东省的马来穿山甲含有类似冠状病毒，亦即是新冠病毒，是可能的动物中间宿主。一年之后，类似论述仲是继续出现。3月2号华尔街日报报道，近期至少有4项的研究已经在东南亚和日本的蝙蝠以及穿山甲身上发现了和新冠毒株密切相关的冠状病毒，表明这些病原体的存在范围比之前所知的更为广泛，病毒有充分的机会进化。但是穿山甲为动物中间宿主假设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证据证明市场上的穿山甲如何导致了人对新冠病毒的感染。在链条当中，他们未有这些的环节。病毒学家拉什姆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拉什姆是位于纽约的非盈利科学机构生物科学资源项目的创办人，以及是独立科学新闻的网站主编。他认为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永远都找不到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毒自然起源的证据，简单说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所有证据都表明病毒来自是武汉实验室。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排除武汉是蝙蝠病毒研究和冠状病毒研究的重镇，这个的难以量化而且是几乎未知的本地因素，武汉人成为了这次大流行病零号病人的几率跟全世界其他的人一样是630分之1，即是70亿除以1100万年。如果新冠病毒是自然演化而来，这样他从已知的28个冠状病毒的物种引发大流行的几率就是28分之1。如果将两者加在一起，武汉成为了自然演化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爆发地的几率是630×28，即是17640分之1。 赖实无话，病毒从实验室泄露是非常之普遍的现象，新冠病毒泄露的可能性真是更高。这种的病毒是通过空气传播，亦都不会出现严重的症状，这个意味着大家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被感染，而且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这个的研究机构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被病毒感染，这个使到是研究实验室泄露的人非常之警惕，他们已经将这种的情况标记为是导致实验室泄露的最大可能性。他说，认定大流行源头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病毒的泄露，源于对一篇中国医生的硕士论文研究。他表示，其中包含的证据导致他们重新思考，认为已知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一切。2012年4月，云南墨江的一个矿洞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疾病爆发，六名矿工在矿井里面清除蝙蝠粪便14日之后被一种神秘的冠状病毒感染，其中三个人最后是死亡。为这些矿工治病的李玉医生后来在论文对六例由未知病毒引起的严重肺炎患者的分析当中，描述这六名的矿工具有现有的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基本症状，就是干咳、咳痰、高烧、四肢酸痛，有些是呼吸困难、头痛。他们接受了呼吸机，一个是类固醇，稀释血液，一个是抗病毒药物的治疗。尼玉认为他们有可能引发流行病爆发，因此和包括沙士英雄钟南山医生在内的大学专家举行了远程的会议。患病矿工的检测样品是送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和钟南山那里，跟钟南山的远程会议是很重要。赖实武表示，这个说明了六名矿工的疾病引发了高度关切。其次就是一个类似沙士的冠状病毒被认为是他们患病的可能病因。赖实武表示，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实验室从2012年8月到2013年7月就前往他武汉1000公里之遥的云南墨江矿山四个不同的场合收蝙蝠的病毒。拉森姆补充说，他们的搜集之旅甚至是始于这些矿工还是住院的时候。拉森姆表示，从他们获得的一封信里面，石正丽向病毒学数据库证实他们搜集到的来自同一个矿井的同一批蝙蝠类粪便的样本，这两种的毒株是同新冠病毒关系最密切的序列，相似度分别为 98.7% 也是 96.2%。 赖实武认为，在患病矿工体内后来演变成为了新冠病毒，这种的病毒在2019年就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是逃走。赖实武将这些新冠病毒起源的假设命名为是墨江矿工通道。他说，根据这种的假设，新冠病毒不是一个人工合成的病毒，但是同样的，如果没有将它带到武汉，并且没有对它进行任何的进一步的分子研究或者计划，这样不该的病毒将会因自然原因而灭绝，就不会逃脱，从而引发新冠病毒大流行。赖实武认为，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最重要问题可以通过简单检查武汉病毒研究所相关研究人员的完整实验室的笔记本，亦是生物安全记录来解决。2月18日，德国汉堡大学纳米科学家维森丹格教授发布的新冠病毒研究发现，目前的大流行源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事故。汉堡大学在新闻声明当中表示，有很多的直接迹象表明新冠病毒病原体是来自实验室，并且是指武汉病毒研究所一位年轻研究员是第一位被感染的人。研究报告说，他的名字叫做王艳玲，生于1988年10月20号，自2012年以来，他一直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并且在该个研究所的网址发表过至少6篇的科学论文。自2019年底以来，他就消失了，他的照片和个人资料已经从学院的网站 当中是删除。这份104页的研究报告认为，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领导的研究小组不单止搜集自然产生的冠状病毒，而且还操纵了他们，以使到他们的人类更具传染性以及危险性。这项所谓的功能获得性研究在相关专业杂志上面是发表。这项研究报告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在严重的安全缺陷在大流行爆发前两年，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官员多次访问武汉市一个中国研究机构，并且向华盛顿发出了两次有关实验室安全措施不足的正式警告。实验室在研究蝙蝠冠状病毒以及它的潜在的人类传播方面存在着新的类似沙士大流行的风险。中国央视在2017年12月播出的有关石正丽实验室在云南收集蝙蝠病毒样本的纪录片话，虽然戴着手套被蝙蝠咬伤的风险依然存在。片中一位的研究员话，透过手套就可以将你的手系咬到，就同扎针一样。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疫情一开始就试图掩盖真相，在感染以及死亡人数上造假。腾讯在疫情实时的追踪当中曾经无意中是发布了真实数字。2月1号23点39分的数字是全国确诊病例154,023，死亡是24,589，但是2月2号16点的数字却是变成了全国确诊14,446，死亡人数是304。报告说，中国在大流行初期非官方和官方诊断的感染以及死亡人数发生了偏离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官方新冠病毒的奇怪定义。财新网2月5号的报道，国家卫健委的专家规定，阳性诊断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要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要有发烧的症状，全基因测序，这三条都达到才能够确诊，尤其是第三条非常之苛刻，实际上极少有人能够去做基因组的测序。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2020年5月表示，大量证据显示新冠病毒来自中国的实验室。今年2月23号，蓬佩奥和他的前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联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中国的疏忽令到世界付出高昂代价，北京痴迷于病毒但不关心生物安全。余茂春在接受美国专采访的时候表示，2003年的沙士大流行后，中共搞大跃进的劲头又来，中国有250多家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布在八大科学领域，生化实验室就占了 40%。 他引用中国科技协会和中国科学院的数据表示，中国科学家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已经是发现了将近2000种的新病毒，而全世界花了200年才达到了这么多。余茂春表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安全以及管理经验证是存在着隐患。他表示，被官媒吹捧为生物安全级别最高的病毒研究所，被教授研究剧毒以及最危险的病毒和病原体，但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居然是未能够被评上是前20名的优秀类实验室。现时已经有了可靠而且是可测性的实验室，失系徒日假说，这项的任务可能会变得容易得多。生物科学资源项目创办人拉什姆说，因此现时是重新呼吁对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独立以及透明调查的适当时机。他表示，科学建制派将病毒从实验室徒日的假设标记为是谣言、未经验证的理论以及是阴谋论，通过采取这种的立场，科学建制机构已经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即是认真地对待实验室徒日可能性的科学家正在危及他们的职业生涯。赖什毛呼吁新闻记者应该调查其中的一些利益冲突，这些利益冲突使到科学家和研究机构无法正确调查实验室病毒徒日的假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